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035页啊，1035，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。大力者，从这看起，即经中啊真舍之力也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念老说，设法不切烦，不切烦有吉祥尊重的意思，是世尊设号之意。助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境，于真群谋，会以真实之理，难知难现，如幽昙花，稀有出现。这是引用的一段文啊，不多，只有五句。说明什么叫大力，这个大力是真实的大力，事出世间无伦无比啊，究竟圆满的大力。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啊，论著里头全言引用的啊，佛出现在世间，释迦建立的教育啊，佛陀的教育叫什么，目的是什么，目的就是于真群谋，会以真实之理。这个会是给予我们讲供养啊，以真实的利益来供养一切众生。稀有难逢啊，直是遇到，见是看见啊，这个机缘不容易遇到 不容易看见，像昙花一样啊，稀有出现啊。昙花在热带地区啊，台湾的南部有啊，东南亚一带我们看过，夜晚十二点钟时候开花，花开了之后就谢了啊，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啊，所以很稀有，很难得看见啊，花开得非常美，也非常香，时间很短。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比如佛出现在世间就像昙花一样啊，非常稀有啊。那么今者难逢难逢，能逢难闻能闻，而不信受啊，辜负逢恩，这就是威慑大力。那我们跟佛有缘的人生，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大乘，又遇到净土，那无比稀有殊胜。如果要不信，还怀疑，不肯学习，这个利益就失掉了。大利当中的大利，大利到极处的时候，就是净土，就是心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一生可以成就。啊，不需要等来生后世，这个机缘到哪里去找？啊，什么叫大师？这是头等大师。啊，没有机会遇到，那就不说了。既然遇到了，决定要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才不辜负逢恩啊！佛出世在这个时间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你，你得度了，你真正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了啊！这是满佛度生的心愿。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信，都能发愿，都能念佛往生。啊，奈何众生业障习气太重，啊，不能信受奉行。这个利益就当面错过啊，当面错过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佛也无可奈何啊，我们非常幸运，这个幸运是来自老师的恩德啊，念念不学老师的教诲，真的利益，越得利益越感恩，越得利益了，求生净土的心愿愈切愈坚固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真 的一点都不假，大根大本呢就在孝亲尊师，这是个动力，非常强大的动力推着你，你不会退转，你不会堕落，你会勇猛向前。那知恩报恩啊，成佛才是报佛恩啊。那下面何况这个净土法门，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心愿持名，往生的条件就这四个字。啊，一尘愿海就是无量寿经，六字洪名就是修行的最绝妙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叫妙音。那本经末后第四十八品，世尊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十方世界每一个往生的菩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全是阿惟越之菩萨，那他们在极乐世界信愿持名没有改变的，用这个方法去的往生的，用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成佛，还是用这个方法，没有改变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真心、真愿、真干，真干就是真念啊，念这句佛号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。没有间断的啊！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善巧，能令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全出妙音。这个妙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在极乐世界成佛的人，将来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也是用这个方法，我是这个方法成就的，我还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啊，所以通通叫妙音如来啊，妙音如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共同的德号啊。当年我在美国讲这个经，啊，夏景山老居士带着他的学生53个人啊，要请我给他传授皈依。53个一下来了，这个起发明麻烦的，人太多不是两三个啊，我就一想用妙音吧啊，现在呢我是妙音居士，将来成佛是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因，所以我们皈依证上通用第四妙音，就这么来的。那从这一会起，我们得用共同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释迦牟尼佛起的， 啊，妙音如来，我们今天是妙音居士啊，因果相应的啊，妙音是念阿弥陀佛了，念佛是妙音的，微妙到基础，为什么能转凡成圣啊？转恶为善，转邪为正，转迷为悟，就这一生佛号全转了啊！啊，是这六一尘渊海是无量寿经的，六字红名是妙音的。啊，心愿之名啊，要落实在这里，进等不退，很快速的，你就证得三不退，发身大士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是乃真实力中之最真实者，是大力中啊最大者也。这个两句要记住啊，什么是真实的利益，什么是最大的利益，心愿之名，千万不要忘记啊。啊，做什么样的利益事情，好事情，比不上念佛。啊，念佛清净无悔，妙感不可思议，微妙的感应，这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心就是阿弥陀佛。于此不幸永失大地，永远失掉了啊！你将来再遇到，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啊，虽然会遇到，就像李老师说的，你不免长劫轮回，长劫很长很长时间，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出不去啊，必须再遇到能信能愿啊，肯念这句佛号，那你的机会又来了啊，这个机会真的像昙花一样难得一见如千手经云，我们看到千手就想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表法的，眼到手到，他看见他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众生啊，实际呢每一尊菩萨都是千手千眼，像观音菩萨一样慈悲，啊，这每一尊菩萨是指谁呢？指法身菩萨。啊，原教从初住到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全都是千手千眼。我们一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千手千眼，千不是数字，是表法。 表什么？表无尽。无数无尽的，不止一千首啊，一千首能救几个苦难众生？那这个地球上就70亿人，千首太少了，至少也得有70亿个手啊，才能帮助每个众生的，一个不漏啊。那么想想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有多少佛刹？佛刹里面有多少六道？六道里头苦难众生多少人？啊，每一尊佛都是发的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要度这些苦难众生，必须要无量的眼看到，要无量的手去帮助他。是这个意思。千万不能疏忽。我们这一生真正是太幸运了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怎么会被我们碰到了？这是大喜事啊，真正值得庆幸的啊！希望我们对这个法门能信能愿啊，欢喜念这一句佛号，时时刻刻不离这句佛号啊，我们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诸佛菩萨。老实念佛是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啊，佛会去除啊。啊，那要是永摄大力，那就是百千万劫轮转卧去，无有出期。这个卧去是指六道轮回，包括三善道。三善道为什么也是卧趣？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三卧道的时间长。啊，享受乐短暂的，三途苦报啊，时间太长，所以它不是真正之路。是什么？苦暂时停止，哎，觉得很乐，停不了多久啊，又来。这不能不清楚啊，不能不明了。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度生。见佛大福报，多生多劫修习的。我们今天没有见到佛，见到佛像，见到佛的遗教，就是今天，今天还在 佛的遗孝在这个世间也不长，那佛的法运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末法这个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啊，中国历史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2041年，啊，那就是末法了，已经过了1040年了。啊，往后的法会不会兴旺？我相信呢，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。我初学也很关心，我向张家大师请教，大师告诉我有兴有衰，啊，现在是衰，不会灭，啊，他告诉我你放心，佛法不会灭，会衰，啊，衰到之后会兴旺起来。这9000年来兴衰有很多次，那我们要有信心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时间上讲啊，12000年，实质上讲呢，没有讲时间。那他怎么讲呢？这都是大乘经上说的。有人说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说法，有人听法，啊，出家在家弟子听法的人很多，有人真修，啊，无论在家出家真修行，有人证果，啊，证阿罗汉果，证菩萨果，有出家人，有在家人，在家人也是证果。啊，这就叫正法。啊，摄、听、修、证，通通都有，这些正法。现在有，现在是正法。哪里有，哪里是正法。这个说法好啊，这是从直上说的啊。如果有说法的，有听法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啊。相法没有正果的啊。末法呢？末法没有修行的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真干的，没有依教修行的。这叫末法啊。那么换句话，没有讲经的，没有听经的，这叫灭法，法就灭了。这个说法很好啊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，我们听到佛法啊，还有讲的，还有听的，真干啊，老实念佛，真正往生，往生就是正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道场有往生的正法，有念佛没有往生的相法啊。那念佛的都没有，没有讲经的，没有听经的，念佛也没有，这就是末法 已，怎么不封恩？佛弟子怎样是集成如来家业啊？我复兴一个道场算不算是如来家业？不算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一生连个茅棚都没有盖，他没有家业。他的家业是什么？他的事业。事业就是家业。事业是什么？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就是佛的事业。他一生所干的，把这个继承下来，就真正叫继承如来家业。啊，这个继承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身教，一种是言教。啊，以身教为本，以言教为辅助。啊，身心言教啊，师尊为我们表演的，为我们做的典范。我们在汤池搞传统教学的实验班，怎么搞成功的？那个时候就37位老师，我要求老师，我们要有使命感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失败了，等于向全世界人说中国传统文化过时了，现在没用的，可以完全不要了。我们如果做成功了，等于告诉世界上人中国传统文化管用，现在管用。我们有这种使命感啊，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，一定要把它做出来。这些老师非常难得，我对他们尊敬，永远尊敬啊。我给他的时间是4个月落实《弟子规》感应篇是谁？扎根教育啊！没想到他们2个月就落实了，我非常感动啊！我在香港，他们在庐江，打电话给我，我们现在落实了。这个做到了，怎么办？下一步怎么办？我说马上下乡入户去表演啊，身教就做给你看啊，到农民家里看到老人就像父母一样，我是儿女要如何对父母尽孝，做出来啊，把《弟子规》13页通通做出来啊！这老人看到欢喜啊，大概他一生呢也没有看到这样孝顺的儿孙，这像这些年轻的老师啊，都是20几岁，这老人孝顺儿孙呢，看到欢喜。很感叹， 自己没有把儿孙教好啊，他的儿孙看到这些老师觉得很惭愧，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，良心就狠心了，讲没用处啊，要表演了啊，表演了三个星期，然后向大家宣布中心开阔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大家都来了啊！只三个月的时间，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，把他们的良心找回来了啊！你叫他做不好的事情，他不好意思做了啊，说老实话了，不欺骗人啊，不占小便宜了，民风真够改过了，真的变成礼仪之邦，这个实验成功，我们欢喜啊！啊，我告诉这些老师啊，欢喜是应当的，不能骄傲。啊，为什么？是我们智慧德能做出来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舞台表演的，表演得很逼真的，让大家受感动啊。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的保佑，这是老祖宗做成的，感谢当地居民48000人，我们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把它做出来了，我们要谦虚啊，千万不要自己鞠躬，那就错了啊！一生永远保持谦虚，感谢祖宗，感谢三宝啊！让我们把这桩事情做出来了，给天下人看啊！所以我们给我的这桩事情呢，怎样到联合国做报告啊，让全世界人知道啊，通通是祖宗安排，替祖宗做事好啊，顺境逆境全是祖宗安排啊，遇到不如意就不要退心，祖宗来考验我们，看我们有没有耐心，看我们有没有智慧啊，来突破我们这个实验，是2004年12月开始的，2005年3月效果出现了，我们很满意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原来我想象的我们把传统丢掉了200年了，要能看到成就成绩至少得2-3年，原来是这么想法的，才能看到效果啊，没有想到3个月，这是出乎意料意外的啊！我得到这个信息啊，中心去对民众开阔了，免费来学习 啊，五月，两个月之后，联合国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啊，邀请我在十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办一个活动，邀请我参加主办单位。啊，过去我有一次在澳洲是协办协助的，啊，这一次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有权了，啊，安排整个议程。啊，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。联合国从来没有办过这个活动，没有碰过宗教，啊，这一次居然是以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啊，办一个纪念活动，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。我不敢相信。因为联合国它的对象是会员国，我在澳洲这很小很小的一个金钟学院，他怎么会找到我？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大学都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，我们这个瞧不起眼的这么小的一个小团体，他怎么来找我？那我派了三个人到巴黎去打听到底怎么回事。啊，这三个人到巴黎了，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有这个事情，联合搞的是泰国，啊，那么邀请我是泰国驻联合国的大使，啊，向教科文总部推荐，邀请我参加主办，啊，把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清楚我们就欢喜接受我，不是，这是祖宗安排的。三宝加持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就积极准备，因为活动是十月，我们还有五个月的时间，啊，积极筹备，做报告，做展览。啊，十月我们到巴黎，啊，教科文总部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我还把10个宗教带到联合国，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世界和平做祈祷。啊，汤池小镇的成就，展览3天，真的，这一次让许许多多国家的大使代表感动，啊，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。我们中国古人所谓设在寒窗一举成名，啊，我们这是37位老师，3个月的辛苦，啊，包括前面学习，总共5个月，啊，前面2个月自己学习，后面3个月是表演教 教化啊，五个月一举成名了，让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信心，我们自己的信心坚定了。啊，在外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做出来了，没有做出来就不行了。啊，早年在联合国做讲演，啊，下台之后，会友告诉我，啊，法师，你讲得很好。那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对，一句话，凉水浇头。我们哑口无言。他怀疑，我们信心不坚定，不敢给他做。所以我一定要做实验，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我的语气就肯定了。做得到，人民是很好教的，本心本善是真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通过汤池小镇的实验证明，外国人相信了，啊，中国人也相信了。汤池这个实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啊，我们欢欣鼓舞，啊，我们没有想到印度尼西亚全国中小学把《弟子规》纳入必修的课程，这个我没想到。啊，回教大学里面要成立一个汉学院，这也是没法想象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们教育部的官员为这个事情特地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乘早班飞机来，在我这吃完饭，吃午饭。啊，我们大概谈了三个多小时。下午就回去了，五点钟的飞机就回去了，专程来的。啊，大学校长带了几位教授，也是专程来的。啊，希望我去做一次访问，啊，今年我找时间我去看看。啊，外国这么认真去做，影响很大。啊，今年五月我们在联合国还有一个活动，啊，复旦节，啊，他们叫卫塞节，由斯里兰卡主办，我要建议邀请印尼教育部部长，邀请 回教大学的校长来给我们做报告。啊，他们这个国家推动传统文化的状况。啊，在联合国做报告。啊，把他们学校用的课本，他们是马来文写的，啊，带给200本，分送给每个国家的大使，啊，让他们看看，印尼非常认真在做，在学习，啊，相信这可以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可以化解一切冲突。啊，那么这是俘获联合国的目标。所以，苦，什么是苦？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这个苦啊，是名疑惑为大损害。那那么现在世间人对着佛不了解，不认识，去产生疑惑，不愿意接触啊，这种情形我们的感触非常深啊。我26岁见到方东美先生，没有见到他之前，我们对佛教、对宗教有疑惑，有很深的偏见。这是愚痴啊，是迷惑啊，啊，不愿意去接触。你怎么可能认识？啊，我们听了方老师佛经哲学这一个单元的课程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啊，头一个印象就是佛教不是宗教。本来以为佛教是多神教，就佛教是无神了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人，不是神。菩萨也是人，阿罗汉还是人。啊，不是神，不是仙，这是人，才知道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原来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。啊，难怪他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学位每个人可以拿到，拿到他的学位不需要读书，不需要上学，这个妙了。啊，只要你肯放下，放下执着，阿罗汉的学位就拿到了。放下分别就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陀。啊，他的学位是叫你放下的。啊，这是什么障碍呀？障碍什么？障碍自信， 就是障碍真心里面的智慧等等。啊，最微细的障碍是无明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叫无明。啊，不明白吗？不了解事实真相吗？才会起心动念。了解事实真相，就如如不动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啊，这是微细的烦恼。啊，分别是无量的烦恼，执着是严重的烦恼。啊，所以不执着，严重的烦恼去掉了，清净心现前。啊，无量的烦恼放下了，平等现前。有分别就不平等，没有分别就平等。清净平等是真心。啊，真心起作用就是觉悟，所以后头这个觉，觉就是智慧开了。啊，小乘开小智慧，小智慧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出六道。啊，菩萨不分别。但是他还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成佛了，在佛法讲算毕业了，拿到佛陀的头衔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没有学过，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。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。啊，他十九岁离开家，十九岁离开家，给我们做实践。放下烦恼障，啊，三十岁学了十二年，所学的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印度所有宗教他学过，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，啊，印度在当时是全世界宗教之国。哲学的中心，啊，佛陀学了，觉得不能解决问题，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放下所执障。你看，两种障，烦恼障、所执障，他都放下了。他在毗婆罗树下入定。开悟啊，毗婆罗树，我们现在称它做菩提树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这一切经印度没有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这一切经里头所说的宇宙万物的真相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不但他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，没有什么稀奇。啊，所以他才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说的好啊！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 啊，智慧、德、能、相、好、平等的，通通有啊。自信里头本来就是啊，自信就真心啊。你有真心，你有自信，你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只是在现前呢，你迷失了自信啊，不是真的失掉，迷了。迷了它不起作用啊！譬如我们眼睛看东西，凭什么看？见性。我们现在是不是用见性？是用见性，但是完全不知道有自性。那谁在看呢？眼识。眼识什么？看了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胡思乱想。如果是见性看呢，没有这些烦恼啊。见性看呢，像镜子照外面一样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叫智慧呀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眼识见呢，那就有烦恼。我们是用六识，不是用六根的根性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学识用根”，啊，那是佛教大菩萨劝导他们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要学识，学识就是用见性见。本性啊，眼识圆不了自性啊，八识圆不到自性啊，能圆凡夫的沉静。这个凡夫包括十法界啊，四圣法界叫外凡，六道叫内凡，这个内外就是六道做界限，六道里面内凡，六道外面外凡。啊，为什么称的凡？没有用真心，通通用妄心。但是外凡用的正，内凡用错了，用负面的，不是正面。啊，四圣他用正面的，他不是负面，所以四圣是净土，六凡是秽土，是染污。啊，经上大小成经的，都是以见佛闻法为第一的了。佛慧的源头啊，啊，清净佛、清净法，这人有智慧，有福报。啊，离开佛法，只有烦恼啊，只有恶作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。啊，地位再高，财富再大，他不快乐，这就是没福啊！没有高的地位，没有财富，生活得很快乐，很幸福，这人有福报。啊，所以真正福报不在物质的享受，高等精神的享受，这个快乐啊，高等精神的享受啊，对于一切万法了，要通达明了， 没有疑惑啊，法喜充满，他成快乐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下面举摄往生经所说的啊，来给我们做证明。摄往生经曰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心是经，爱要是经，劝导众生，说者听者，悉皆往生阿弥陀佛故。在劝导我们，若有如是的人，真正像经上所说的，真心爱要还劝众生，说的听的，悉皆往生的阿弥陀佛故。若有如是的人，我从今时常使25位菩萨护持世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若人若非人，不得其便，心住作恶，无闻昼夜，常得安稳。这是说明信受的大理。下面何去何从，这是念老的话，其身自知。希望我们很慎重去思考，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。我们今天遇的境比受往生境更殊胜，我们遇到受往生境的根源头，无量寿经呐，我们对这个经能信啊，爱要是发愿求生净土啊，一句佛号不中断，天天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相不相信？阿弥陀佛常使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，这个人无病无恼。如果是有人想害他，有鬼想害他，非人就不是人。啊，我们讲冤亲债主了，都不得其便，他们都害不了，障碍不了。啊，无问昼夜，他常得安稳，他平安，他没事。我们要相信的，啊，这个经给我们的定心丸了，我们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求佛人度我，感应不度，什么原因？心不真不诚不净，就没有感应。 如果心是真诚，哪有没有概念的道理？啊，过去我们这边一些同学啊，对我很关心，我也很感谢。啊，请了几个人来照顾我。啊，我生活上是有些方便。我没想到事情，他们都能想到。现在这些人走了，我身体更好。佛菩萨照顾，25位菩萨照顾，啊，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间为谁？为众生的，为正法求助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的就天天想求往生，这是为我自己。啊，求生净土的念头没放下。啊，念念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。在这个世间多活一天，为释迦牟尼佛服务，为阿弥陀佛服务。啊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求正法救助。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啊，眼前的缘越来越殊胜，越来越好。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正，为什么呢？教义越了解越透彻，越了解信心越充足。三宝为一身加持啊！啊，这是大理。啊，我们要不要？要自己慎重考虑。啊，信不信？这是说真正相信，爱要敬重你得的利益。下面呢，再给我们说怀疑的人、毁谤的人，他得的是什么果报？啊，下佛名，以谤之大海，啊，怀疑毁谤。有害呀，没有利益了。啊，该尽佛本，于后言菩提。后就是指我们现代。啊，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之后，现在这个时代，言菩提就是地球。或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见有读诵十经者，或想成慧，心怀毁谤，由是谤正法故，使人现身之中，来助我众品，深根不屈。龙王阴雅，水种鬼魅，作物不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何乃至死，堕于地狱，80000劫中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， 为我曾闻水师之名，酒后乃出。啊，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极大苦，后得为人长生下处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，永不闻三宝名字，是故无知无信之人莫说此经。这是佛陀慈悲呀，他不相信不要对他讲，讲了他回报，回报他罪之重啊，不要给他这个缘分堕地狱啊，不给他说。佛说不说都是慈悲，真正慈悲到极处。那么这一段完全讲的是我们现前的事实，对佛法的疑惑，疑惑是有道理的，决定不能怪疑惑的人，要怪谁？怪我们这些佛弟子，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把佛教表演得好啊，让人看到欢喜啊。怎么会让人看到误会呢？啊，我们自己对佛的经教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。对佛的教戒，就是戒律，也没有搞明白，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啊，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。啊，学佛还会妄语，还会骗人，啊，还有贪、嗔、痴、慢，啊，怀疑，统统去做。啊，甚至比不学佛的人还严重。佛法衰了，佛法为什么衰？古大德又说，佛法之兴盛，为什么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教学，灭度之后，啊，分出派别了，啊，大别常讲的三学，实际上三学就是戒定慧，但是落实宗派里头。戒学是律宗，定学是禅宗，慧学是教下。啊，教下里头包括在中国显首宗，以华严为主，天台宗以法华为主，法相为师，啊，善论宗， 都属于教相。教外别传的是净土宗，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啊，还有个密宗，一个老师传的，释迦牟尼佛传的，我们承认一元，那我们这些宗派是什么？亲兄弟呀！亲兄弟在小的时候没问题，兄弟姐妹玩在一块，等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过立门户了，那个兄弟之情啊淡了，烦恼习气重了，就变质了。这怎么办？全靠教育，教育。如果没有教育，将来每一个人顾到自己的利益，兄弟会翻脸。老人过世分家。兄弟姐妹多了争财产。没有亲情变成仇敌，这是什么？这衰了。互相争，争到极处，就现在所说的变成内部斗争起哄啊，内部斗争，这就要灭了。内部人一个寺庙，一个道场，里面争名夺利，我是早年看到一个寺庙，这个道场是请我去讲经，我去了，我经没讲完，讲到一半，老和尚没问题，老和尚底下的徒弟为了争名夺利，因为这个道场新建的，以老和尚的名义在外化缘，徒弟一心，真是一心一德到外面化缘，庙建成了。这个徒弟说：“我花的最多，我要做当家师。”那个时候我花的不少，我也要做争这个了啊！我要做知客啊！我要做首座。现在什么，在老和尚面前打起来了。老和尚无可奈何，不能拼一拼，拼命他打你呀！我看到这个样子，那是在台中啊。回到台中，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师，老师说别去了。我说行吧，没讲完呢，讲一半呢，不要讲。这我就没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起哄啊！这佛教没有了，哪有佛教啊？名利现前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佛菩萨都没有了，经典也没有了。什么道理也不讲啊！这个情形在现在不止这一家了，这一家是我看到的，亲眼看到的。那么现在这变成普遍现象，这怎么不帅呀？那要怎么救？教学为先，第一句话要记住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什么没问题？老人家天天讲经教学，所以讲出这么多经论， 以后分的这么多派别，在当时没有分，没有人分派分宗啊，不管你喜欢学哪个，都是一体，一体就兴旺，一分你不如我，我不如你，麻烦大了啊，当然相争了。今天世界上无论是族群，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国家，通通都有这个毛病啊！佛教里的这个例子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啊！要怎样才能够在兴旺，把这一些意见化解，把这些争论放下，那只有回过头来把三学一缘找出来啊！我们一家人希望兄弟姐妹到老还是像小孩那样的亲爱，这个家没有不兴旺的道理啊！啊，全靠教学，中国古人教学为什么那么样重视扎根，还不就为这桩事情啊？为什么家里要建家庙？家庙就是祠堂，供奉祖先的啊。春秋祭祀非常隆重，在祠堂啊，逢年过节要到祠堂烧香供养祖先啊。兄弟姐妹虽然很多都是个个成家立业了，有这么一个中心点，大家都记得老祖宗的教训，有家规啊，有家训啊，祭祀祖先的时候家训家规一定是有一个代表把它念一遍，回忆，不要忘掉老祖宗的教训，化解很多争端了。这个方法非常好啊。啊，中国世世代代教育的核心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或者简单说伦常八德啊。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是说人与人的关系，一家人一个族群，一家人一个国家，一家人啊，君王是家长啊。家长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把家人都教好，这个家就和谐了，就兴旺了，什么弊病都没有啊。所以才有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，古人没有不遵守的啊。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都懂得教学一些啊，教学要能够产生效果，一定从自己做起。 教别人做，自己不做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自己做到再教别人，没有一个不相信。自己要带头啊！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看到领导带头真干的这个人，就是明君、圣王。啊，好领导人啊！啊，他一定得到人民的拥护。啊，由于他带头，人民都能够享福，都能够得到安慰。佛法里头的教诲可以用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和谐，啊，是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。这两个是根，如果再加一条，利和同均的啊，生活水平越近越好，不要差别太大。啊，然后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源，用六合合天下。啊，那么宗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啊，从这里下手，用宗教来带头，会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啊，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啊，宗教都要互相学习了，那我们宗派不互相学习不行。佛法说一经通一切经通，这问题解决了啊，真正通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找不到矛盾的地方啊，找不到这里都有冲突的啊，你觉得有冲突，那是你理解的不够透彻，你讲的不圆融啊，真正透彻了，法法圆融啊，不离自信啊，自信是本源，真正的本源啊，以暴制害，于后言菩提。后是我们现代，释迦牟尼佛以后，当然是指末法时期。啊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见有读诵时期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往生的经典。 啊，往生的经典就是指净土五经一论啊，专求往生极乐世界。他听了不高兴啊，他或是学禅的，或是学密的，或是学教的，啊，心怀回报批评啊，那么这个人现在造这个业，来治诸恶重病啊，现在身体得来的重病呢，这重病算的业障啊，造的业啊，现在得病化报，来生三途是果报。啊，身根不举啊，身体出状况了，根是六根啊，眼不能见了，耳不能听了，聋盲喑哑啊，这都是业障现前啊，水肿、鬼魅啊，水肿，这病就严重了啊。鬼魅是鬼神附身，有没有？有，还很多，我们见过就很多啊。他病从哪的？鬼附身的，坐卧不安。真正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他苦不堪言的啊！何知啊？何乃至死？到死亡了，死亡躲在地狱。现在造地狱业的人很多。不论是有意无意啊，堕到地狱，下面跟你说的是时间，你说多可怕，八万劫中，你出不来啊。八万劫是多长的时间？这个劫是大劫，一个大劫是世界一次沉住坏空啊，经上讲的很多啊，通常说的大家都知道的，人的寿命啊，最短的时候十岁，一般平均年龄十岁，过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人寿命最长，八万四千岁。从八万四千岁呢，每一百年减一岁，这一增一减，减到十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，二十个小劫叫一个中劫，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现在是八万个大劫，地狱寿命这么长，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不是啊，那个太短了 这事情我们干过吗？肯定干过，现在忘了。啊，地狱罪受满了，八万大劫受满了，我们才得人生。啊，把过去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看到佛经上所说，这才想起来。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，八万劫在地狱里头是常有的事情，而且是不能避免的事情，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啊未曾闻水师之名，地狱众生饿了没东西吃，啊，渴的时候没有水喝，啊，饿的时候渴的时候你就想到苦。啊，罪不受满，不报满，是出不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地狱是消罪业的，自己造的罪业，自己一定要承受，不是别人建造的，与什么人都没关系。啊，自己起一个不善的念头，都是业。不善的念头，如果受害的人多，受害的严重，都是地狱。决定不能造啊！宁愿饿死冻死，被人害死，也不能起个恶念啊！饿死冻死没有恶念，来生还能到人道。如果善心的话，没有恶念还有善心，升天道。我决定不能做。啊，有能力尽心尽力帮助需要的人。多做一些好事啊，酒后得出，从地狱出来到哪里去？畜生道去了，到畜生呢还债，还命债，还钱财的债啊，畜生为人服劳役，付劳役就还付这个欠钱的债，后来被他杀了啊，这肉被他吃了，那是命债啊，做牛做马还钱财的债啊，一般的家畜都是还命债，啊，所以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极大苦，啊，一生替他服劳役，最后还要被他杀了，被他吃了，啊，这样子。厚德为人，债还完了，债不还完，你出不来。啊，投胎做猪做羊，不是说这个猪被杀了，他就变成人了，不是的。他要投多少次的猪胎？啊， 投一百次、两百次，死了就还变主，生生世世都是主。啊，还完了才能出来，不还完出不来。啊，出来时候到人道，在人道长生下处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财富，贫穷下贱。啊，贱是没有地位，都是替别人服务的。啊，这是从出生道里头离开出生道到人道。人要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那人道还不会是人生，来生比今生更好。如果遇到佛法啊，明白清楚了啊，遇到净宗心愿持名，这个东西啊，从人道提升到佛道，啊，长生下处就是不得自在，一生受别人支配，永不闻三宝名，没有机会也学佛。是故无知无信人众，莫说世间。这个世间遍知大乘经啊，他不相信，他没有这个智慧，就不必说。说了他回谤，回谤就造地狱罪，那不是送他到地狱吗？啊，所以旁因两经，身贤疑信，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，但所重的祸福啊，寻隔天远了，历劫无尽了。所以佛才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，一定要明了，要真信我们才能够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最大的恩德。啊，真正教导你，帮助你解脱了。啊，不是你没有钱给钱给你，没有饭吃给粮食给你，没有衣服穿给衣服，不是，那叫小恩小惠，就一时之气，毕竟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一定要靠教育。啊，世尊的教育没有固定的场所，没有教室，啊，什么地方遇到人，佛能观其，能看他过去世世中的行业，有善根，佛就给他讲；啊，没有善根，叫他看到佛像 啊，看到比丘的形象，度众善根。啊，度结善缘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对一切众生真正做到了不学一人。啊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，不信没有智慧的也种了善根，阿赖耶识里落下佛的种子。啊，佛对一切众生的恩德之大了，无法想象，啊，说不尽。下面这一段问答，啊，分二，前面这一段问答不求往生所依，啊，这个问，此时被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已修善，而不求生？真的，很多学佛的啊，讲经教学也讲得不错啊，就像注解所说的啊，弥勒菩萨以无缘大慈明念末世中一切众生虽已修习，但不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提出这个问题，我们初修佛也如是吗？啊，尤其是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。学佛不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就没有概念的。所以碰到这种经典呢，我们都认为是迷信。啊，方老师也是这个观念。我跟方老师学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佛教里头20%最高的哲学，另外80%迷信的。他这个话影响我3年。啊，但是这个疑惑呢，大概影响我30年。你就想想看，不容易啊。啊，方老师早年佛学完全是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。20%什么？性宗跟相宗，性相两宗，这是高人哲学。其他的他都不以为然啊，但是他喜欢读经啊。你看，他读华严，他读法华啊，楞严、圆觉他都读，他很聪明啊，他能理解。啊，在大学里面晚年几乎全部开的是佛经哲学。啊，到晚年的时候他就悟了。啊，跟我跟他20多年了。啊，常见面的晚年的看法想法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最后你看皈依广清老和尚啊，找他做皈依师，正式皈依三宝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不信不怕，就怕你不研究 不去读它。啊，你研究到一定的程度，肯定你会相信它。啊，你会服了它。还是教学为先重要啊，真正解决问题，除教学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